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十月十四号星期二从首都华盛顿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也就是中国时间晚十点开始的新闻的主要内容。美国将与盟国在星期二讨论打击伊斯兰国的策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从公共视线中消失四十多天以后首次公开露面。香港警察星期二开始在金融街区的主要街道上清除路障。中国和俄罗斯签署了38项合作协议。台湾总统马英九说，外国和华侨学生到台湾都有享有政府补助的保健待遇，不能因是中国大陆学生就受到歧视。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了解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和美国军方将领星期二将与盟国国防官员讨论美国领导的联军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行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的发言人说，会谈将在华盛顿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举行，内容是目前行动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的对策。包括土耳其在内的约20个国家的代表将参加会谈。土耳其星期一否认与美国已经就联军部队使用土耳其南部一个空军基地向伊斯兰国武装发动袭击而达成了协议。美国官员星期天说，谈判仍在进行当中，但表示土耳其已经同意开放距离叙利亚边界约100公里的因色利克空军基地。美国军方高层指挥官说，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正在适应美国主导的空袭行动，使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目标更难让联军识别和消灭。美国之音记者鲍曼报道说，在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把击败伊斯兰国组织形容为艰难而复杂的任务的一天之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将军也发表了讲话。下面是鲍曼的报道。
激烈战斗仍在叙利亚的库尔德城镇科巴尼继续，武装分子公布的录像显示，战斗正在挨家挨巷甚至逐门逐户地进行，众多平民受困，大批难民涌现。在伊拉克，政府军在巴格达外围跟逊尼派激进分子继续战斗，那里又发生了一波汽车炸弹爆炸，造成人员大量伤亡。不过美国军事指挥官指出，伊斯兰国在巴格达和埃尔比勒的进犯已经被阻止，虽然武装分子在隐蔽其位置和行动来应对联军空袭方面显得比以往狡猾。
敌人正在调试，他们的目标将更加难以确定，他们知道如何操纵和使用人群和隐蔽物，所以我们一获得一个目标就将拿下它。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说，
这是一个危险形势，我们承认这一点。
哈格尔在访问智利期间说，联军空袭行动不会松懈。
削弱并最终摧毁伊斯兰国的努力是一项长期工作，这是艰难的、复杂的，需要很多因素，联盟伙伴，一个强大、稳定、团结的伊拉克政府，强有力的叙利亚反对派力量，它要需要一段时间，不会快，不会轻而易举。
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星期日做出了更为严峻的评估，他说伊斯兰国正在获胜。邓普西将军说，他仍然不认为有必要在伊拉克部署美国作战部队，但可以预见到未来高强度任务中美军协同伊拉克军队的好处，比如在收复伊斯兰国控制的城市摩苏尔的行动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为您报告一组简讯。伊朗星期二与美国和欧洲举行新的核谈判，伊朗总统鲁哈尼说，解决方案将于下个月达成，让德黑兰拥有了新的信心。 鲁哈尼星期一晚上发表电视讲话时说，全世界都感到厌倦了，希望找到解决德黑兰与西方在伊朗铀浓缩问题上的外交解决方案。美国和欧盟官员预定星期二及星期三在维也纳与伊朗官员举行会晤，讨论德黑兰的核行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从公共视线中消失了40多天以后，首次公开露面。朝鲜官方媒体刊登的照片显示金正恩手持拐杖。朝鲜官方的朝中社星期二报道说，金正恩视察了一个居民住宅和一个研究院，并在现场亲临指导。朝中社和朝鲜主要报纸《劳动新闻》刊登了几张金正恩的照片。金正恩在照片中显出微笑，左手拄着一把黑色拐杖。报道没有说明照片何时拍摄，也没有提及金正恩长期没有露面和他为什么手持拐杖。在朝鲜被近乎神话的金正恩消失，导致国际社会推测他可能患重病，或者朝鲜出现政治动荡。韩国高丽大学研究朝鲜问题的教授林在纯对美国之音表示，平壤公布这些照片可能就是为了回应这些传言。在另一方面，荷兰官员星期一返回马航17号班机在乌克兰东部的坠毁现场，重新寻找人体遗骸和他的遗物。机上近300人在那次空难当中丧生。荷兰四名观察员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代表星期一监督乌克兰紧急救援人员在收集空难现场收集到的护照、衣物、儿童玩具等物品。八月初，亲俄分离武装和乌克兰军队在事故现场附近发生冲突，荷兰调查人员取消了搜索工作。尽管该地区实施停火，但调查人员星期一在搜索现场时仍然能听到交火的枪声。从阿姆斯特丹飞往吉隆坡的马航17号班机7月17号飞经乌克兰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地区上空时被击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一块儿关注香港的局势。香港警察星期二使用电锯和大锤在金融区的主要街道上清除路障。两个多星期以来，抗议者一直在当地安营扎寨，要求政治改革。记者布罗德黑德报道说，虽然活动人士继续和平抗议，现在仍然占据着另一个关键的要道，但各方的言辞交锋正在升级。下面请听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
不知所谓啊你！你不要想着人多吓到我啊！
新政府派别周二下午在军工站周围高声批评民主派抗议者，数百名防暴警察则面无表情地旁观。几小时前，同一批警察手持盾牌和警棍，挥舞手持式电锯往后推学生，拆除了将金钟道堵塞了两个星期的路障。虽然示威者和平撤退到该地区其他据点，但他们批评警方的行动。示威者曾提议，如果政府让他们转移到香港立法会外面的市民广场，他们将全部撤出街道。学联负责人周永康表示，那项提议已多次遭到拒绝，所以活动人士仍将留在街上。
As long as the constitutional issue could not be settled and persuasive answer could not be given to the protesters, the movement will be ongoing.
不能给抗议者有一个说服力的答复，运动将持续进行。我们是否能获得足够与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取决于支持运动的人数。只要政府依然保持沉默，他们会来的。
警方采取行动重新开放金钟道之际，亲北京团体升高了对政府的压力，要求更严厉的处置瘫痪香港17天的民主运动。在市政府，香港潮州会馆的大约200名成员向学生人墙行进，并敦促民主派活动人士腾出街道。带领游行的区议员陈杰贵说，示威者继续阻碍商店开门，阻碍学生上学，阻碍病人去医院。
Thank you for their, you know, good wishes, you know, to do something to improve the community.
我们感谢他们要做的一些事情来改善社区的良好愿望，但是我们建议他们， 你们知道，已经是两个多星期了，所以我们建议他们回家，给公众清空道路。
星期三，香港立法会将恢复议事，举行暑期后的首次会议。预计在议员们返回之际，立法会大楼周边将彻夜加强安全警戒。虽然议事厅内只有一个讨论话题，但香港特首梁振英是否将出席仍未确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香港学生和市民发起的争取真普选的全民占领行动，到今天10月14号已经进入到第17天。那警方呢，星期二上午采取了大规模的行动，强行清除了周一晚间示威者在金钟道新建和加固的路障。我们在现场连线呢，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了解一下最新情况。海燕你好。
哎，你好。
哎，在刚才前一篇的报道当中呢，说警方星期二上午清除金钟道障碍，这个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冲突。那我想了解，接下来警方是否呢还会有其他的清除行动？
对，这个警方在星期二，也就是今天上午10点开始的清理金钟道这个路障的时候呢，示威者呢没有做出多大的反抗，正好整个过程呢比较平静。但是呢，警方现在预告了，就是说，下一个目标应该是清除旺角的，用警方所说的叫非法路障，这个所以呢，旺角是各方面关注的下一个焦点。另外呢，这个特首梁振英今天下午在网志上说呢，这个占领行动呢不能长久以此下去，一定要这个在适当的时候呢恢复市民的正常生活，还有这个社会秩序。所以呢，有传言啊，这现在没法证实，就是网上可以从这个你跟示威者还有学生还有交谈，他们都有这个从网上传说，就是说20号之前呢，港府可能会最后清场。但是目前现在这个消息只是在示威者这个学生啊还有市民当中一些流传的一些消息，目前是没法证实。
嗯，那就像你说这种二十号之前可能有这个没有证实的可能会有大的行动。那么其实直到今天呢已经有哈，也就是说星期二清除金钟道，还有要接下来要清除你刚才讲的是旺角，那这都是一些主要的街道。如果这个示威人士失去这些地方这些地盘，实际上他们的行动呢可能也就要结束了。那么要说起来呢，这个占领运动方面啊，这些学生啊市民啊有没有什么新的回应啊？
对他们这个所以今天晚上集会的时候呢，这个黄之锋呢就呼吁市民都能够出来，尽量多的出来呢，能够在金钟这个主要的聚会区呢示威区这个过夜通宵留守。另外呢学联的秘书长周永康呢今天下午在回应警方清场这个金钟道的时候说呢，就是说如果警方要清除比如说像金钟这个主要的示威区的话呢，一定会引起很大的民意的反弹。他说警方呢如果真的想要清理的话呢，因为市民都是说了不会做这个剧烈的这个暴力反抗，都会和平的这个追求这个和平和理性，所以呢警方清场应该是很容易，但是呢一定会引起很大的民意反弹。
肯定是会有很大的这个反弹的啊。不过很好，就是至此没有出现什么严重的暴力事件。另外听说呢，这个香港的这个苹果日报总部这个出入口啊已经连续2天晚上被反占领人士这个阻塞了交通啊。那这方面具体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就是从12号的晚上开始，尤其是13号的凌晨5点， 完了又是13号的晚上到14号的凌晨，就是连续这个两天，大概有头一天是几十名啊，昨天大概有近百名反战中的人士呢，连续包围围堵这个壹传媒集团的总部。壹传媒呢是苹果日报的母公司，他们呢以此呢来阻挠苹果日报这个出版发行，另外呢其他一些由壹传媒集团这个发行的报纸，比如说像纽约时报啊，还有信报，还有其他一些报纸呢，也多多少少受到了一些影响。就是苹果日报这两天的这个发行量呢，都大幅度的减少，而且呢送到报摊呐、啊，或者是客户的这个手里的呢，这个时间也都有所推迟。14号的凌晨，这个苹果日报呢已经从香港的高等法院获得禁制令，就是禁止任何人阻塞壹传媒集团的出入口还有道路。但是呢在14号凌晨，壹传媒的律师还有员工向堵路的反战中人士在发这个法院的这个禁制令的时候呢，竟然有警察跟这个反战中的人士说呢，他们可以不接手。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反战中人士呢拿过这个法院的禁制令以后呢，当场撕毁扔到地下。所以今天下午呢在这个香港警方举行这个记者会的时候呢，受到媒体就是警方的这种做法，还有这个媒体呢就质疑这个警方在《壹周刊》这个入出入口这个现场执法的警察呢没有有力的执法，因为撕毁，比如说像撕毁这个法院的这个禁制令本身就是一项违法的行为，如果警方严厉执法的话，应该可以有权在现场逮捕这些人，但是呢警察没有做。所以呢这个香港警方的回应是说，如果任何人有证据显示，有人在现场撕了这个法院的禁制令呢，可以提供给警察，方便警察进行调查。所以呢，现在这个媒体就是质疑，这个警察在这《壹周刊》这个执法呢，这个不是很到位。另外呢，这个香港五个传媒的团体，还有今天还有一个叫独立评论人协会呢，都发表声明，就是谴责反战中人士呢围堵这个《壹周刊》的总部，阻止《苹果日报》的发行。他们认为呢，这种是破坏言论和新闻自由的这个行为。就是在香港，如果你对某一个媒体有不满的话，有非常严格的正常的渠道呢，去可以向政府投诉，由政府来这个处理这件事儿。所以呢，如果这些人私自的阻挠这个《苹果日报》的发行呢，这本身也是影响这个新闻和言论自由。所以呢，他们都呼吁呢，香港警方严格的执法，执行法院的这个禁制令。
啊，这次阻塞《苹果日报》总部这个出入口，看来是整个占领行动当中的一个小插曲哈。韩燕，我们知道啊，你这个特别辛苦，一直啊要跑现场采访和这个观察情况哈。那知道你很疲劳，不过呢，还是想了解一下金钟主要示威这个示威区现场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今天呢是它这个主要的示威区呢，从8点一直到10点，都有这个集会。这个主要是由像黄志峰啊，还有学联的人发表一些讲话，这继续呼吁市民坚守。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中学生啊，还有一些义工，就是讲解公民抗命，就是转继续呼吁这个市民通过和平理性的方式呢，来表达诉求。另外呢，在我现在是在这个就是金钟道还有这个集会的主现场呢，下缺道之间的一个叫乐礼道上，这里呢现在有几百人静坐在这个马路上，跟在 金钟道上的这个几十名这个警察进行对峙。一方面呢，警察呢是防止这个有新的示威者呢冲上金钟道，再进行阻塞这个道路。但是呢，从这个示威者的角度来讲呢，他们希望能够他们要求啊，警察今天下午跟警察谈判，要求警察能够在这个乐里道上设一个铁马这个路障，这样呢来保护怕有这个反战中人士呢用车来开进来呢，这个伤害在这个金钟主要这个示威区示威的这个群众。所以呢他们要求警方在这建一个路障，但是目前呢没有路障，所以呢这个大家都静坐在这个乐里道上。完了呢警方呢在另一端跟警方对峙，但是呢目前这个现场情况很平和，没有任何冲突，
很平和，很好啊。这个看来这个双方啊，占领行动和反占领的这个人士还会有某种方式的冲突。好，非常详尽，谢谢你海燕，
再见。
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香港占中事件出现以来呢，中国官方加大了对民主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的打压。本月，中国内地各地已经有50多人被捕。外国媒体称，这种高压态势超过了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一些外媒记者被骚扰，德国《时代周报》北京分社的新闻助理张淼也遭到拘捕。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的报道。
为了防止香港民众占领中环要求普选的雨伞革命蔓延到中国大陆，中国警方对公开表示支持占中的中国大陆民众实施了大搜捕。纽约时报报道称，本月以来中国各地至少有50人被捕。香港苹果日报报道称，迄今为止被拘捕的人数已经逾100，超过了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据纽约时报报道说，最新被当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被拘捕者包括北京民间船只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创始人、北大政治学硕士郭玉闪。郭玉闪曾经参与救助著名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逃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寻求避难的行动。这个研究所的另一位负责人黄凯平最近也被拘捕。在香港占中期间被拘捕的人权活动人士还有非政府组织利仁大学负责人陈坤、民间公益行动者、民主思想宣传者兼独立制片人寇延丁等等。
纽约时报援引郭玉闪的几位友人称，周四凌晨2点，郭玉闪在家中被至少10几名安全人员带走，后者还没收了他的电脑以及一些硬盘和文件。郭玉闪的朋友们说，表面看来郭玉闪的罪名是寻衅滋事，然而中国当局近来日益频繁地使用这个语义模糊的罪名，令其眼中的敌人晋升。目前还不清楚致使郭玉闪被捕的原因是什么，不过自2周前香港支持民主的抗议掀起公民抗命运动以来，意见人士受到了广泛的打压，他只是这场打击中的受害者之一。本月在中国各地已有超过50人被捕，其中有10人是上周在北京举行私人诗歌朗诵会时被警察打断并遭到逮捕的。这场读诗会意在声援香港的抗议者。利仁大学是中国知名的非政府组织，在全国兴办了数十家乡村图书馆，上月已被当局查封。中国政府当局指控这些图书馆有政治和宗教目的。寇延丁是中国内地知名自由作家、民间 NGO 的负责人，著有《可操作的民主》《行动改变生存》《为公益而共和》《柔软改变中国》等作品，是国内既有思想又有行动的 NGO 代表人物。据悉，他在本月10日被北京公安以寻衅滋事罪正式刑拘。在最初的北京郊区宋庄抓人之后，又一批独立的、具有反叛精神的行为艺术家被抓捕。 包括曾表演党旗上吊自杀的行为艺术家追魂、行为艺术家邝老五、诗人欧阳小荣、画家张海英，以及曾公开表示支持民主的文化人林立萨、施林、薛野、张启斌等。继宋庄十五名艺术家支持香港战中被捕之后，中国当局进行的第二波抓捕主要针对大陆温和的改良派学者。郭玉闪的被捕显示中国当局对温和的改良派的打压也不再手软。此外，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出通知，禁止出版一些作家、学者和自由派名人的书籍，包括余英时、九把刀、梁文道、野夫、毛于轼、张千帆、徐远之等。而环球时报十月十三日报道称，北京的新华书店仍有这些作者的书籍在架上，出版社和部分作者表示并没有接到禁令。北京周末有四十多名律师和法律学者在郊区怀柔的一个酒店聚会，就一宗有争议的刑事案举行研讨会。警方以接到报警有人传销的名义强令取消了研讨会。与会者称，当局害怕人们聚会讨论香港战中问题，将中国大陆民众学着去占领天安门的行动消灭在萌芽状态中。有评论人士称，这次全国范围内大肆抓捕知识分子，禁售和中国当局主流意识形态不一致的书籍，禁止民间讨论法治和政改，已经构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领域最大的一次倒退回潮，被称为与时俱进的焚书坑儒。
纽约时报援引北京大学中国法律专家孔杰荣的话说，习近平宣称要推动法治改革，但打压持不同政见者的行动似乎违背了这一誓言。中国共产党将于十月二十号到二十三号举行四中全会，主题是全面依法治国。孔杰荣教授说，共产党边讨论法治的必要性边加强打压，这太讽刺了。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日前发布的二零一四年中国人权和法治年度报告，报告指出，中国目前的人权和法治不仅没有改善，甚至还出现了恶化，比如公民在言论、集会和宗教自由方面受到进一步的制约。这份年度报告认为，过去一年与上一届政府相比，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和他的政府实行了更加严格的威权统治，更加不容忍政治意见。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和俄罗斯签署了38项涵盖能源、贸易和金融等领域的合作协议。中国总理李克强正在俄罗斯进行访问，他星期一和俄罗斯总统和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出席了签字仪式。俄罗斯说，这是其政策向亚洲倾斜所带来的成果，有助于俄罗斯化解西方国家因为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中国和俄罗斯之间这次签署的38项协议将加深两国在能源领域进一步合作。俄罗斯总统普京早些时候提出东向转移的策略，避免西方制裁让俄罗斯陷入孤立。这次和中国签署的协议是这项战略获得的首批显著成果。中国和俄罗斯今年五月达成了总额4000亿美元、为期30年的向中国提供天然气的协议。与此同时，俄罗斯还和中国进行总额1500亿元人民币的货币调期，意在降低美元的影响力。中国40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当中，美国国债比例占了32%。中国也希望借助和俄罗斯的合作，弥补近期美元任何波动可能对其经济造成的影响，并增强人民币的影响力，为人民币成为全球储备货币做准备。此前，中方曾表示，李克强访问俄罗斯将深化两国战略伙伴合作关系，是对西方试图在香港制造颜色革命的一个回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稍早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副总理汪洋星期六在俄罗斯说， 西方支持反对派试图在香港制造颜色革命。在这一形势下，中国与俄罗斯应该更加团结，巩固战略合作，这是对西方最为有利的回答。他还说，中国坚决反对西方制裁施压俄罗斯。汪洋在俄罗斯南部滨海城市索契会晤了俄罗斯副总理罗戈津，并同罗戈津共同主持了为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俄罗斯做准备的两国工作会议。李克强星期天抵达莫斯科，开始他对俄罗斯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乌克兰危机使俄罗斯陷入孤立，中国目前的支持对俄罗斯显得极其重要。中国也是为数不多的公开批评西方制裁俄罗斯的国家。委内瑞拉外长不久前也曾表示过反对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汪洋有关香港颜色革命和批评西方制裁的讲话被俄罗斯媒体广泛报道，显示两国在意识形态上日益接近。普京政府一直担心国内会爆发颜色革命，因此采取各种措施严加防范。官方媒体大量抹黑报道去年年末和今年年初乌克兰基辅独立广场的民众示威。俄罗斯政治学者舍夫佐娃认为，如果中俄深化战略合作的动机是对抗西方，这种合作不会持续太久。舍夫佐娃说，国际政治经验表明，任何的以对抗敌人、遏制敌人而组建起来的同盟、政治联盟等都不会持续太长的时间，因为或早或晚，这些同盟的内部都会有分歧和矛盾，也就是说，这样的同盟或是伙伴关系非常不稳固。另外，中国的经济实力日益强大，而俄罗斯仅是个核大国，这种不平衡的合作以及俄罗斯内部的自卑和担忧心理，也同样将会对两国的未来合作产生影响。但俄罗斯媒体说，李克强这次访俄会推动两国之间一些战略合作项目的实施，双方预计将签署多达50份各种文件，包括已经开工的东线天然气管道的政府间协议，其他的文件涉及人文、航空航天、金融、旅游等众多领域。李克强定于星期一会晤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还将会晤总统普京和上下两院的议长，两国领导人将讨论如何联合举办明年的二战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李克强这次还会向俄罗斯推销中国的高铁技术，预计双方这次将签署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的备忘录。中国计划投资近100亿美元，帮助俄罗斯建设从莫斯科到达达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的高速铁路。中国投资能占这一项目总投资金额的1/3。这条高速铁路未来甚至可能会延伸到北京。俄罗斯铁路官员说，如果能敲定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这将成为两国油气管道项目之后的另一个大型战略合作项目。全长700多公里的莫斯科喀山高速铁路建成之后，旅途时间将会减少到3.5小时。但由于经济日益困难，俄罗斯是否能够找到其余的项目投资仍是未知数。俄罗斯财政部认为，莫斯科喀山高速铁路项目无法收回投资成本。李克强这次访俄还将讨论在双方贸易中更多地使用两国货币结算。俄罗斯期望中国能够放松金融市场的管制，让俄罗斯公司能在中国市场获得更多的借贷和融资。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一组简讯。乌克兰议会批准任命一位新的国防部长，这是今年3月克里米亚被俄罗斯吞并以来第4次领导层变更。乌克兰国民警卫队负责人斯捷潘·皮尔托拉克将接替瓦列里·赫勒泰，后者在乌克兰军队8月下旬在东部的顿涅茨克惨败而引起的严厉批评声中辞去国防部长的职务。 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定于星期二在巴黎会晤，乌克兰问题和俄罗斯从边界撤军是会谈的首要议程。土耳其空军对该国东部的库尔德工人党目标进行空袭，这是双方两年前展开和平进程以来，土耳其政府首次对库尔德工人党发动重大空袭。报道称，空袭是为了报复库尔德工人党在该地区对土耳其军事哨所的攻击。土耳其国内正在因为政府对打击伊斯兰国不够积极而出现紧张局势。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接连发生暴力袭击事件，星期二一枚炸弹在喀布尔路边爆炸，造成两名平民死亡，三人受伤。目前还没有人出面为这起爆炸事件承担责任。阿富汗各地在北约今年年底从阿富汗撤军之前不断发生暴力事件。塔利班承认星期一两起造成23人死亡的恐怖袭击是他们策划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西方政府设法阻止自己国家的公民参加伊斯兰国等激进组织后回国从事恐怖活动。有关专家正在研究这些人的动机和活动模式。有关详情，下面是记者裴鑫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自称伊斯兰国组织的武装人员在一个招募录像中，通过励志的音乐和编排好的操练美化自己的行为。对西方国家的一些穆斯林来说，这个录像提供了他们可以投身的一项事业，一个新天地，在某种意义上给了他们一种在本国得不到的归属感。英国穆斯林协会的会长奥马尔·汉姆顿说，穆斯林社区和西方国家政府需要共同努力打消这些人的客居感。
在处理毒品和犯罪等社会问题时，需要多方面发挥作用，政府也要发挥作用，就是不要让穆斯林感到受排斥。
牛津研究所心理学家和冲突问题专家加布里埃尔·里夫金德说，受排斥的感觉为招募激进分子的人创造了肥沃的土壤。
这种感觉会让人幻想和憧憬他们即将前往的地方，一旦他们到了那里，很多人会被亲眼所见的情景吓坏。
专家们说，参加伊斯兰国的年轻穆斯林中很少是真正的激进分子，他们去那里很可能是为了摆脱在本国的客居感，或者是年轻人寻找认同感。
他们问自己，作为穆斯林的真正意义是什么？然后他们去寻找答案。有很多团体都乐意回答他们。我们必须更加主动地为他们提供答案。
不过，这是长期战略。
I shall put the draft resolution to the vote now.
西方领导人担心的是短期内的风险。成千上万拿着美国和欧洲护照的激进分子可能返回西方实施恐怖攻击，只要几个人就可以造成严重破坏。可是加布里埃尔·里夫金德说，返回本国的战斗人员也可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机会。
We would be wise not to demonize them.
明智的做法就是不要把他们妖魔化，而是帮他们找到脱离现状而回国的途径。然后我们可以支持他们返回社区，他们也可能指认出真正构成威胁的人。
But they could also identify the people who are the real threats.
专家们说，伊斯兰国的极端暴力活动可能破坏它的招募成效。
I think that we're at a pivotal point at the moment.
我想我们处在一个关键时刻。如果他们继续进行我们在电视上和所有报纸上看到的那种暴力和极端行为，事实上是在削弱对很多原本支持他们的人的吸引力。
事情的发展并非肯定会如此，但是给西方人带来了希望。他们一直感到难以打消一些年轻人对一个穆斯林领导的新世界的憧憬。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我们关注台湾方面消息。台湾总统马英九说，外国和华侨学生到台湾求学都享有政府补助的健保待遇，不能因为是中国大陆学生就受到歧视，这样做既不公平也不明智。立法院 最近审查全民健保修正案，讨论把大陆学生纳入健保系统，引发政党间的争议。民进党和亲民党立法委员主张非本土籍的学生应全额负担医疗费用，国民党部分委员认为政府应该予以部分补助。总统马英九表示，两岸要永续和平，一定要从年轻人开始。他说，开放大陆学生来台，可以和台湾学生交朋友，相互竞争，这是促进两岸长期和平的重要手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我们来看看历史。正在纽约展出的美籍华人排斥与接纳展，把华人移民美国将近200年历史放在美国历史的大背景下审视，同时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把美籍华人的移民故事纳入了什么是美国人主题中加以讨论。高科技的运用，丰富的文物，使这一展览别具一格。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从华人涌入西部追寻淘金热，到成为修建首条横贯大陆铁路的主力军算起，华人移民美国有将近200年的历史了。这段历史可以用华人被排斥和或接纳来加以概括，而这正是最近揭幕的美国纽约历史博物馆以美籍华人为题特展的关键词。策展人马西雷文说，华人因勤奋及不同的文化背景，成为美国内战之后经济衰退引起的各种社会冲突的替罪羔羊。
In the early 1880s and 1882,
1880年代初的1882年，国会通过了著名的排华法案，阻止中国劳工进入美国。
But did exempt certain categories of people, merchants, for example, students.
但法案豁免了某些类别的人士，如商人和学生，那是一个政治妥协，以便继续进行非常重要的与中国的贸易以及两国间的商务，但阻止劳工进入，以安抚那些担心中国劳工竞争的选民。
That was worried about competition from Chinese workers.
排华法案在之后的将近100年中，有效阻止和延缓了华人移民美国。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引起的大火烧毁了出生和公民档案，使许多独身在美必须在去留间做选择的华人有了机会。因此出现的指父亲和指儿子，就是指称自己是美国出生的公民或美国公民的家庭成员的华人。陈雪妹说，她祖父说他是美国出生的公民。
The story that he told was that...
据我祖父说，他1878年生于加州纳帕谷，因为是小孩被送回国，1913年返回美国，因为他是美国出生的公民，有权回来。
Because he was an American-born citizen.
旧金山湾区的天使岛移民站在20世纪前半期是审查数万中国移民的主要机构。移民受到罪犯般的待遇，移民官将申请和被申请双方分开问话，对他们身份的细微末节进行拷问，如果答案不吻合，立刻会被遣返。
So this is the coaching book from my family.
这本移民官问答练习手册有100多个问题。
When my mother passed away,
我母亲去世后，我在她银行保险箱里发现了这本教练手册，跟珠宝放在一起，所以我觉得一定很珍贵。
Valuable.
根据陈雪妹四代的家史制作的动漫，展现了华人在美生活的机遇与挑战。从祖父开洗衣店，到叔叔参加二战牺牲，到在美出生的第三、第四代，以及全家2012年回台山寻根。这一展览展出了200多件珍贵文物，包括1880年。加州华人在中国购买的舞龙用的龙头，他曾在全美各地巡游。1911年，在纽约参加了7月4日的国庆游行。由王清福创办的第一份华语报纸。该展览还运用了大量声像高科技，被复制的移民官问话现场，可听到根据记录再现的声音实况。
哎，我到叫三春市。
Chance to belong.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an American?
该展览将展至明年四月。
Experience at the center of our nation's history.
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一块了解埃博拉疫情。美国卫生当局建议美国医院重新评估为埃博拉患者提供医疗护士医疗护理的方式。此前美国发生了第一例埃博拉病毒传染。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弗里登星期一说，有关当局正在调查一名在达拉斯的护士如何成为首例在美国感染埃博拉的病患。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正在监察曾经接触或处置那位在达拉斯去世的利比里亚人的48名医务工作人员。弗里登敦促各家医院注意观察过去21天内从西非地区来美国有发热或埃博拉症状的患者。埃博拉疫情在西非等地已经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了4000人。在利比里亚，大多数医护人员周一报到上班，没有理会举行罢工的呼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在一份致在菲律宾举行的卫生大会的声明中表示，这次疫情爆发显示世界对一个严重和持续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有多么的措手不及。一名在利比里亚感染埃博拉病毒的联合国医疗人员在德国一家医院去世。莱比锡圣乔治医院星期二宣布，尽管院方实施了各项医疗措施，这名56岁的患者在星期一深夜去世。联合国利比里亚工作组上周宣布，一名医疗人员在10月6号确诊感染上了埃博拉病毒，与他有过接触的其他41名组员并没有出现任何症状。与此同时，加拿大公共卫生署星期一表示，已经开始对埃博拉疫苗的第一阶段临床实验。加拿大当局说，疫苗在对动物实验中取得了极佳的成果，未来将在美国马里兰州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做进一步实验。中国一家制药企业为一种据称可以治疗埃博拉疾病的药物争取生产上市的许可。中国和美国及欧洲一道努力帮助治疗埃博拉这种致命的疾病。四环医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个星期与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签订合作协议，帮助其推动一种名为 JK05 的治疗埃博拉疾病的药物。四环医药公司的负责人上星期表示，他的公司年底前就可以向中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提出申请，并表示中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对该公司的申请非常重视，会把这种药物列入优先审批的快车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来关注美国如何抗击埃博拉的情况。美国卫生官员正在急于应对新的埃博拉病例。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一名护士因为护理上星期去世的病人邓肯而感染上了埃博拉。美国医学界正在审议和加紧对这种病毒的监控和防护程序，而世界各地的专家也对这种致命的疾病越来越感到警觉。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处理有害物质的工作人员清理了这名达拉斯护士的公寓。据说，这名20多岁的女护士被检查出感染上埃博拉病毒，邻居们人心惶惶。
达拉斯的人都很害怕。
显然，尽管有覆盖全身的防护服具和医院严格的程序，病毒还是扩散了。问题远远多于答案。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托马斯·弗里登表示，不能排除还有更多病例。
Clearly, there was a breach in protocol.
显然发生了违反程序的做法。我们从多年经验中知道，完全可以做到安全护理埃博拉病人而不受感染。可是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稍有一点疏忽就可能被感染。
一家美国护士协会也加入了相互指责的行列。凯蒂·罗默抱怨说，护士们没有得到自我保护的必要信息。
When the nurses become infected,
在护士受到感染后，就责怪他们没有遵守程序，这是不对的。
Not gonna work.
美国各大机场加紧了对来自非洲的旅客的健康检查手续。不过，德州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迈克尔·麦克考尔说，这可能还不够。他表示，不排除暂停给部分非洲国家颁发美国签证。
美国人民有权担心，他们担心是因为埃博拉病毒是一种看不见的威胁，和美国只有一个航班的距离。
日益加深的恐惧已经超出了发现埃博拉病例的国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
这是一种全球性的传染病，除了保护我们自己的边界之外，我们也正在和其他国家合作。
不过，世界卫生组织的伊恩·史密斯医生说，惊慌失措是不必要的，也是无助于事的。
对感染的恐慌在全世界扩散的比埃博拉病毒还快。
在焦虑日益加深的同时，或许也有好消息。俄罗斯医疗官员说，他们已经研发出抗埃博拉疫苗，已准备好进行试验。美国之音包曼华盛顿报道。
2014年世界女排锦标赛冠军得主美国队星期一回国受到欢迎。此前，他们和中国女排进行了较量。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是体育大国，但美国女排从来没有赢得过奥运会、世界杯或者世界锦标赛的金牌。这个挂零的记录，星期天终于在意大利举行的2014世界女排锦标赛决赛被打破了。美国队在前一天击败了事先最被看好的巴西队之后，星期天和中国队进行决赛。美国队直落两局之后，中国队反扑，以16-25扳回一城。第四局进入拉锯战，美国队的金伯利希尔最后一锤定江山，以26-24击败了中国队，赢得了金牌。世界女排锦标赛1952年举行以来，这是美国第一次赢得冠军。美国队的教练齐拉里激动地表示，62年了，美国队该赢了。齐拉里曾是奥运会男排和沙滩排球四面金牌的得主，前年开始担任美国女排教练。希尔是南加州的佩普丹大学的学生，他在星期天的四场比赛拿下20分，被封为本届女排赛最有价值的球员。星期天下午，他和大部分队友搭乘法航回到洛杉矶。记者询问他在轮下最后一锤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希尔表示
I don't know what I was thinking. We were just hoping to play the best we could play.
他说，我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我们都只是希望尽量发挥，最后能赢，结果真赢了。在场欢迎的班沃兹太太是希尔的队友凯拉的母亲。凯拉没有回来，她直接去爱荷华州看她的父亲。班沃兹太太表示，我的女儿是女排成员，其他的女孩我都很熟，就像我的女儿一样，所以我来了。这些都是我认养的女儿，我来欢迎她们。女排队长克里斯塔·迪臣独得15分，她把胜利归功于团队合作和训练的成绩。两人对中国队的评价很高。迪臣指出，他说，在国际排球世界有很多很棒的队伍，中国是很年轻的一个，教练很好，他们会给未来的球队带来考验。希尔则认为，他说，中国队很棒，一直很强，他们昨天考验了我们。我们步步为营，争取每一分，而不是想着全局的输赢。我们做了不错，这个策略成功了。展望未来，两人都对2016年的奥运会表现出旺盛的企图心。迪臣表示，他说，过去两届奥运会我们都差那一点，只拿到银牌，所以我们现在紧盯的是金牌，肯定是的。希尔则表示，他说，这只是一块敲门砖，胜利让我们更饥渴，距离2016年的奥运还有2年，希望我们能有更大的进步。在进军奥运之前，美国女排队明年必须通过世界杯这一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根据本台收到的最新消息，数以百计的香港市民和学生星期二晚上10点左右冲上了香港政府总部附近的一条主要干道，把一些防暴警察也包围在中间。有目击者说，警方曾经使用警棍和胡椒喷雾器试图驱散民众，但是没有效果。目前事件还在发生当中。此前香港警方清除了金融区的一条主要街道的路障，要求选举改革的抗议者已经在那里宿营了2个多星期。香港警方发言人表示，当局将继续对其他抗议地点采取行动，抗议活动是非法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和美国军方将领星期二要与盟国的防务官员讨论美国领导的联军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行动，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大约20个国家的代表将参加会谈。土耳其星期一否认已经和美国就联军使用土耳其一个空军基地向伊斯兰国武装发动袭击达成协议。伊朗星期二与美国和欧洲举行新的核谈判，伊朗总统鲁哈尼说，解决方案将于下个月达成，让伊朗拥有新的信心。美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还有德国寻求阻止伊朗的铀浓缩计划。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了40多天后第一次公开露面。朝鲜官方媒体刊登的照片显示金正恩手拄拐杖，但是报道没有说照片什么时候拍摄，也没有提到金正恩长期没有露面和他为什么手拄拐杖。在朝鲜被近乎神话的金正恩的消失，导致国际社会推测他可能患重病，或者甚至朝鲜政局出现了动荡。荷兰官员星期一返回马来西亚航空公司17号班机在乌克兰东部的坠毁现场，继续寻找人体遗骸和他们的遗物。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17号班机从阿姆斯特丹飞往吉隆坡的时候，飞经乌克兰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地区时，在那里被击落。乌克兰议会批准任命了新的国防部长，这是今年3月克里米亚被俄罗斯并吞以来第4次领导层变更。尽管上个月签署了停火协议，但是政府军和分离主义武装之间的战斗仍然在乌克兰东部的部分地区进行。前任国防部长在东部的顿涅斯克乌克兰政府军惨败之后而引起的严厉批评声中辞去了国防部长职务。土耳其空军对东南部的库尔德工人党进行了空袭，这是双方2年前展开和平进程以来，土耳其政府第一次对库尔德工人党发动重大的空袭。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接连发生暴力袭击事件，星期二一枚炸弹在喀布尔路边爆炸，造成2名平民死亡，3人受伤，目前还没有人出面为这起爆炸事件承担责任。不过叛乱组织塔利班经常声称这些袭击是他们所为。一名在利比利亚感染埃博拉病毒的联合国医疗人员在德国去世。这家德国医院星期二宣布，尽管医院采取了各种医疗的措施，但是这位56岁的患者星期一深夜去世。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3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